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平安平安，千乐宴给您打招呼。这里是《真道分解》周末栏目《经卷纵横谈志》。横看五经，欢迎听友们和我们一起横看五经，宏观读经。
哎，我们自从啊1月4号，如果没有记错，这个跨经卷谈创造第一集开始呢，哇，千燕乐呢就已经合作主持这个周末栏目4个多月了。
有这么多啊。
对，所以呢乐意就想问一问姚谦牧师和小燕老师，我们三个人合作给你什么感受啊？
我一点也不老
哦，
因为有小燕在，她的普通话也比我好，所以我的自信心就增加很多
啊。
我本来说的不好，都因着她的缘故就说的流利多，
提高水平，
我受不了，
提高水平
啊！我有什么深刻的体会呢？我谢谢两位呢，带领我，好像呢开阔了我的视野，特别是在小人物的栏目里头，我感觉我好像认识了好多新的朋友。明明以前读过经文的，但现在呢透过这个栏目呢，我是重新认识了这帮的新的朋友啊。
那我很感动啊，很受激励。
这个监制乐意的非常高兴，
非常棒。
我的感觉是火红啊，
火红。
你猜什么叫火红？其实我感受到两位和我们都是有一团火的，所以彼此可以眺望，当然
擦出火花。
对，最终眺望我们的热心的是神，但我真的能体会两位对读经是有一团火的，所以就变成红了。
红。
那说回今天的主题，今天已经是横看五经，哎，第20集也是最后一集哈。以下呢，我们先和听众朋友重温上面19集的内容，然后呢，有听友接受访问哈，暂时我就不讲他是谁啊。
来，咱们来谈谈圣经的经文。
我要纵谈，
我要横谈。
来，真道分解和你纵横谈。
真道分解周末栏目，
经卷纵横谈，
横看五经，
横看五经，宏观读经。
横看五经其实分了4个分题啊。那么现在重温啊，第一个分题大家还记得吗？
我记得五经怎样谈食物。
谈食物，对。那么在五经里呢，我们过去跟大家谈到食物可以有以下5个象征的意义。第一，食物是恩典的
记号。
那么从创世纪到生命纪呢，我们看见神先预备先供应，人就算犯罪堕落，神仍然没有收取忍食，反而在审判中仍留有怜悯啊！这个就是我们的神。所以旷野有玛拿，美地有丰富的出产，
对，
都在提醒人是神在养活我们。这个就是恩典的记号了。第二，食物是救赎的记号。那么还记得一个人麦基洗德，他的饼和酒吗？亚伯拉罕呢家中的筵席，约节的羊羔，无酵饼和苦菜啊，这个都是五经里面呢提到的食物，都一步一步把人带向神的拯救，也叫我们想到基督为人呢所成就的救恩，所以呢食物呢也是救赎的记号了。第三，食物是分别为圣的记号。那么利未记呢讲到什么食物可以吃，有一些不可以吃，比方他禁止吃猪油的，是献给神的嘛，禁止吃血的。那么重点不只是规矩，是要神的子民在吃饭这个事情上呢也记得自己是属神的人，要尊主为大。那么第四，食物也是人呢我们属灵光景的记号啊。来到民数记里呢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因着食物和水多次发怨言，反映他们忘恩贪心不信，连摩西在压力底下呢也一度失手啊。原来一个人怎么样面对忍食的 缺乏呢，是欲呢，也反照出人内在生命的状态的。
对，
那最后呢，我们也说，食物也是团契的记号。
对，
就是人在神面前吃吃喝喝，不只是填饱我们的肚子，更是表达与神和好，与人分享。如果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想到这个，真的很有意思。神喜欢的饭桌不只是 right now， 更是有感恩、有纪念、有接纳，也有对一些弱小的人的关心。
嗯，那既然食物呢是团契的记号，我就大胆的想，如果把饭桌当成是一面镜子，
嗯，
你看它最能照出我们生命当中的哪一样的状态呢？是感恩、急躁、控制、冷漠，还是很愿意分享的呢？
嗯，是啊，我觉得饭桌其实反映我们属灵的光景的哈。想到这点呢，我坦白说，我觉得如果是一面镜子呢，乐意吃饭的态度就反映出我是比较急躁的，不愿意忍耐的。我真的是很喜欢吃东西的，所以也是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，
又来秘密了，
每集都有。
我曾经因为看见美食太想吃，我曾经因为这样烫着嘴巴的，对，我的嘴唇烫伤了不止一次，所以当中也反映乐意，如果
你吃得很急了，
对，这个急其实不光是吃的时候急嘛，也反映我不愿意延迟我的满足，我想满足我就要满足，我饿我就要吃，代表我的自律性是比较低。我觉得饭桌真的反映我这个弱点，但反过来其实饭桌也反映我觉得比较好的一方面吧，就是我比较喜欢跟别人分享，所以我也会邀请朋友来我家煮饭给他们吃啊，或者是请一些宣教士朋友吃饭啊，我喜欢跟人在饭桌上分享。
这个是乐意的优点。
优点，
我们常常有饭吃。
是的，我在想，我开始懂事呢，跟人家吃饭呢，开始学习会夹菜给旁边左右两边的人。
哦，
但以前就是看到美食就先自己夹嘛。
哦，
那现在呢，会观察一下别人吃了没有，特别我们广东人喜欢饮茶嘛，饮茶就吃烧麦可能就有四个，但是整桌可能有八个人，那你会不会先夹呢？可能要观察其他人都吃完了没有，所以这个也算是分享的一部分，慢慢的学习。
明白明白，所以食物的确可以反映我们的属灵光景。小燕，你也来讲讲五经中的小人物，替我们做个总结嘛。
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分题，五经中的小人物。第一集讲到两个收生婆施弗拉还有普阿，他们面对法老残忍的命令呢，没有因为害怕权势就妥协，反而因为敬畏神保住了希伯来男婴的性命。
对，
他们两个提醒我们，神非常看重敬畏他的人。第二集呢，还记得吗？讲到亚伯拉罕那位没有留下名字的老仆人，他受托为以撒找妻子，路非常的遥远，这个责任呢也相当的重，但是老仆人一路上呢非常信靠神，忠心的做事，细心的观察，也把主人的事呢放在自己前面。我们看到这位无名的仆人呢，他是一个忠心的人，也是有份于神应许的实现的。第三集就讲到摩西的外邦人岳父叶特罗。叶特罗这个老人家也是非常开明的，很愿意听的，很愿意学，也敢在呢合适的时候提出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建议，能够帮助摩西分担了重担。叶特罗叫我们看到神有的时候呢还真的会用圈外人来提醒我们的。有的时候神也要我们这个圈外人去提醒别人的。
对，
那第四集讲到菲尼哈。菲尼哈他在以色列人当中犯罪拜偶像，破坏了圣约的时候呢，勇敢地站出来，
对，
守住了神的圣洁。在别的场合他也不是冲动行事的，而是呢先查明现实，努力保守这个群体。菲尼哈提醒我们，你要对神忠心，不只是有一腔的热诚，
对，
也要有分辨的能力。他们那些人都不是站在舞台中央的主角，可能你都忘了他们叫什么名字，
对，
但神都让他们在神的宏大计划里头呢是有份的。
对对对，所以讲到这里呢，我就特别想问杨牧师啊，刚才讲的人物有舍生婆，是很敬畏神，也很勇敢哈。亚伯拉罕的仆人就是很忠心，那个叶特罗是开明啊，菲尼哈又热心，也很有分辨力。你自己最想学习哪一种的特质呢？
那么这个叶特罗呢，他给摩西这样的好的建议呢，我觉得在服事里面呢，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。常常做领袖，我们都不会太习惯来听人的，更不要说你给意见给别人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表达。
你是想学摩西愿意听叶特罗，还是想学叶特罗去给建议别人呢？
两方都有相关。摩西一方面要听，但是叶特罗呢，如果他不献出他有的意见呢，也不诚实。
对对。
所以呢，两方在服事里面呢，我觉得都是对于神的工作基础的前行呢是很重要。
这是无私的，无论是你接受别人的建议，或者是你愿意别人听你的建议，其实都是不是顾着自己的面子等等，都是无私的行为。
对。
我们重温第三个分题，就是从五经看神的怜悯和相关的性情。这里我们从一条主线去看，就是出埃及记34:6所宣告的神的三个性情，有怜悯就是 Rahum， 有恩典就是 Halun， 有丰盛的慈爱，或者我很喜欢吕正中译本翻译为兼爱
Hesed、
我们三位都记得了啊。创世纪里人犯罪之后，神就主动去寻找亚当夏娃，这是他的怜悯。神没有马上灭绝人，反而用皮衣遮盖他们，又留下有关女人后裔的应许，这都是神白白赐下的恩典。洪水之后，神借彩虹与万物立约，也显出他坚定的慈爱，所谓 Hesed 啊。在出埃及记里更直接让我们看见这三个性情哈，刚才讲的有怜悯，有恩典，还有兼爱。首先我们看到神的怜悯，看到神在出埃及记里怎么说啊，他说他听见看见百姓在埃及的苦情啊，这是怜悯。还有他主动把百姓救出来，不是因为他们多好，你都知道那些百姓是多么的糟糕哈，所以这完全是神的恩典。还有神纪念与列祖所立的约，在旷野当中仍然忍耐那些百姓，供应百姓，带领百姓，这是他的兼爱哈。尤其是我们都记得有一个什么事件呢、
金牛
犊事件，哇，神仍然在其后，当摩西求情之后哈，他就宣告自己是有怜悯恩典和丰盛的慈爱的，你就看到神的确是很爱我们。看利未记，表面看好像哇，好像很多条例，其实背后充满神的温柔安排啊。神设立献祭，还有赎罪日，就是为罪人准备了一条可以回到他面前的路啊。这是显出神的怜悯和恩典。而律法当中，我们留意还有对穷人的、寄居者的、雇工还有弱者的一种照顾，也是反映神要求他或者期待他的百姓活出他的那种怜悯。那么也看民数记，很清楚也看见神的三个的性情。百姓在旷野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？就是埋怨，
埋怨
没有肉没有水啊，又埋怨路难走啊，结果神就以火蛇审判他们。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，神仍然是供应食物，还有是水从那个磐石里面流出来，又设立铜蛇啊，使人仰望就可以得救啊，得到存活，这也是他的恩典。那些百姓真的不是配得的。那我们也看见另外探子报那个恶信哈，百姓就不肯进迦南。神虽然管教那一代的人怎么样啊，都死在旷野，但是还是垂听摩西。当摩西以神的兼爱、神的 Hesed 代求的时候呢，神还是没有灭绝所有的会众啊，也是继续带领 那个年轻的一代继续前行。哎，还有我们也想想那个西罗菲哈，很容易忘记他的名字啊。
西罗菲哈，
他的几个女儿求产业的时候呢，神觉得他们女儿合理，就同意为女儿来准备产业。还有有逃城，就是更证明是保护那些误杀的人。这些都让我们看见神是对弱者或者是无助者的一种的怜悯。好，最后就轮到什么生命记啊，让我们看见神是有怜悯的神哈、啊，他理解和看顾百姓四十年旷野的生活，也顾念孤儿寡妇和寄居者，这是生命记里面说的哈。神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在生命记再一次强调，他拣选这个民族不是因为他们强大，而是因为爱以色列人，也守向列祖所起的誓，也是生命记里面讲的。里面也看见神是有恩典的神，因为将来百姓在迦南可以得到土地，不是因为自己的义哈，这是生命记里面写的、预告啊，将来如果叛逆被分散啊，就是被掳了，只要悔改，神仍然是愿意招聚他们，亲自更新他们的心，使他们可以归向他。那讲到这里了，我就想问小燕一个问题、如果有一个朋友哈，哇，他觉得旧约的神很严厉啊，要你用五经的例子来说明，哎，神其实有公义，但是也有怜悯、慈爱、恩典，你会选什么例子来跟他聊啊？
我会想先反问他一个问题：你真的希望这个创造秩序、公义的神见到一群悖逆的百姓，他们胡作非为，做很多违背神心意的事，然后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？这不是我们跟随的神。跟大家一起横看五经，其中最深刻的是审判当中是有恩典的。特别金牛犊的事件呢，亚伦真的错得非常非常的离谱，可是神也让他继续能够做祭司。而且我们也看到亚伦的成长，当他两个儿子因为犯罪死了之后，他也没有反抗。所以我见到神有他的严厉的一面的属性，但是神容许人在跌跌撞撞的时候经历成长，神让他有光荣的进行这个交棒的仪式的，有光荣的离开这个世界。
所以五经不光是看到神是严厉，也看到神怜悯和相关的属性。那么最后一个分题就请杨牧师来分享。
最后一个分题是中老年人呢，老而蒙福，而且也祝福别人的。这五集呢，让我们看见神很喜欢在人的下半场来动工。亚伯拉罕75岁才起步，离开他熟悉的地方，靠神的应许走未知之路。那么以撒、雅各、约瑟呢，也提醒我们啊，信仰不只是自己守住，还要传下去，活出来，叫后代和身边的人都得福。摩西他让我们看见年纪大了还是可以继续成长。虽然我们从摩西的生平也看见他有软弱，但是摩西在其中也学会来向神来接受帮助，
也愿意向神很坦白。
对，也他继续带领百姓前行，真的很不容易。那么他哥哥亚伦又怎么样呢？从他身上叫我们看见，哇，人会失败，亚伦就失败得很厉害，也会因为怕人而背叛神啊，这个金牛犊是从他走出来的。但是很奇怪，神没有放弃他，反而在管教和恩典中来塑造他，叫他能尽祭司的本分，让他继续站在百姓和神之间，成为祝福的出口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也看见这个加勒，我们称他做长跑者。40岁信，80岁还信，
就是有信心。
对，他不是一时的热心，而是长久，圣经说他专心跟从神。所以呢，这几集合起来呢，我们怎么样用一句话来总结呢？老不等于没有用只要人愿意回应神，神仍能在后半生来塑造我们，使用我们，叫我们蒙福，也让更多人因我们的帮助。姚谦觉得过去这几集呢，对我也蛮有帮助。
那杨牧师，如果有一个像我们这般年纪的老年的信徒哈，觉得现在看起来神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呼召给我，好，那我就只能做些小的事情， 那如果他来问你，哎，杨牧师，我现在怎么分辨呢？是神要我好了就安然退休，退出主场，可以让位给年轻人啊，这是好的想法，还是其实自己在退缩，不想为神走出安舒区，就是在这种情况怎么分辨呢？
哇，不容易分辨哦，这样说啦，如果你的教会里面找不到年轻人，那么你侍奉不侍奉啊？
嗯，
我会这样的来挑战他，所以呢，他应该懂得怎么样去在神面前来回应。
我觉得是不是最重要是动机？你现在在想，我老了，我坚持服侍，是因为我不认老，我还是想要一些名利啊或者地位，用侍奉来证明我。还是你真的是为了服侍神，是动机最重要，对吧？
对，那个我也同意，动机是重要的，信徒都要这样的来省察。
嗯，
但是老朋友呢，可以推动他，不要说身体软弱不祷告了，
就是起码要祷告，老年不要不祷告，看神有什么安排。而且我想起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辅助年轻一代，所以我们都一起要辅助我们的小燕老师，
多多祷告吧。
全能真神万物全源，就是我心常赞美高声颂主恩惠，愿主将我常时和谐，如天使常与主见，主是恩典事无穷尽，永远稳定不更变。我要你是纪念主恩，共主帮助到如今，往上主永远引导，使我安然到天地。我若忘了你是真路，主在何者来寻找，救我危难为我生命，主写何等的珍宝，每日梦主是何不主恩在有牵挂，愿主恩典如莲千年，洗我心在主身边。我深知道心的荒唐，你的所爱是真神，尽显身心交作印记，使我永作
王姊妹你好。
乐意老师好。
在这里除了乐意还有两位主持等着你啊。就是姚谦牧师。
哎，王姊妹好，我是姚谦。
姚谦牧师好。
嗯，还有你说最贴地的小燕老师。
王姊妹好，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您连线啊。
老师你好。
嗯，王姊妹，读经是要情理兼备的，所以我先想从情来谈一谈，横看五经哪一部分的内容最触动你的心啊？
小人物这部分内容，因为我觉得从神的角度看，我感受到神他不轻看任何人，神也愿意使用小人物成就他伟大的计划。那从人的角度看，我感受到这些小人物他对神是全然敬畏的，有的为人谦卑，有的对工作是尽职尽责，他们能够超越身份地位、年龄、种族等等的限制，能够胜过黑暗污秽的环境和生死的威胁，他们能够去完成手中的工作，我感到十分的钦佩。
姚谦也同意，小人物很多时候都让我们蛮感动的。
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那两个收生婆啊，
仆啊，
仆啊，
是仆啦，
对对对，非常勇敢的两位收生婆啊。那么黄姊妹啊，您收听这个横看五经呢，让你对神的话、对神、对你自己有哪些的新的发现呢？
听到摩西不听从神的吩咐，击打磐石，神虽然管教他并让他承担后果，但是神还是让水流出来供应以色列百姓的需要，这个情节让我非常的感动， 我认识到神的审判里也是包含着怜悯、恩典、希望和拯救的。他的爱是那种坚定坚持的爱，他的心是赐平安的意念。
嗯，
然后我以前不知道审判和怜悯是可以同时发生的。
嗯，
然后我觉得自己呢做错事情就会陷在懊恼自责里面，觉得只有当我听话顺服时神才会爱我。现在我就会认识到神其实他不是这样的，神的公义和怜悯是可以同时存在，我就更有安全感了，会更加专注在如何成长这方面，而不是现在那个自责里面去试探神还爱不爱我。
黄姊妹从前都跟我说，有些时候很恐惧神的审判，看来谈神的怜悯有点作用啊，牧师，好感动。
对，当然。那么姚谦也横看五经我发觉我真的也是一个很软弱的人。
嗯，
小人物身上看到也好，神本来他怎么带以色列的百姓也好。
嗯，对。那么黄姊妹，我相信你是一个很认真看待圣经的人呢。
嗯，
那么我们都已经经过了那么多集收听横看五经，对你以后的生命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也就是说你会不会想做出那些具体的改变来回应你所学到的东西，我们如何实践在生活当中呢？
嗯，
我觉得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，然后我就想用几句打油诗来提醒一下面自己。
杨信牧师最喜欢打油诗的了。
洗耳恭听。
多感恩，少抱怨，学谦卑，多敬畏，思主爱，常仰赖，多宽恕，少计较，勤工作，乐奉献，遇试探不妥协，常事主，多爱人，少计算，多成长，多看主，立信心，少冲动，多安息。
顶呱呱。
我注意到你连姚谦牧师的签子也
我也看到
听到。哇，我最喜欢就是三个字，就是少抱怨，因为乐意也是很喜欢抱怨的人。我们一起改进，请姚牧师为黄姐妹做一个祝福的祷告。
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跟黄姐妹连线，也听到他这个学习的过程蛮有感恩，祝福他的工作家庭，祝福他继续在你的圣言上努力，也喜爱主的话，成为他自己跟家人的祝福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们
阿们
阿们。
好，那就聊到这里。
感谢主，
非常感谢你啊，
拜拜拜拜
拜拜。
神就是爱，
耶稣哭了，
不要叫圣灵担忧。
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。
神啊，求你不要静默，求你不要不作声。
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
沉默的神，
有情的神，神也有这一面。
五月中起，周末栏目播出。
是的，五月二十三号推出周末新栏目，神也有这
一
面,
这一面
啊，敬请留意收听。今天真的谢谢姚谦牧师还有小燕老师，我们三个都聊得很高兴啊，盼望你也在留言板表达你收听横看五经你有什么心得，有什么收获。谢谢你和我们一起横看五经，宏观读经。
我是姚谦，
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乐意，
拜拜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神能与浇灌着